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把教会从19世纪后期到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一直到今天，面对福音历史性问题上所表明的立场做了说明，尤其是天主启示宪章和论福音历史性真理两件文件，更是修院、神学院教授及传播福音工作者在解释福音历史性问题时的指南。因此，从这一刻起，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按照这个文件的精神来从事福音历史价值的研究工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福音文学类型作品的特征。
神父，您说福音文学类型，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词好像没有听过。
所谓福音文学类型，是说福音是一种文学类型，因为在新约圣经当中包含了几种文学类型，比方信函、末世文学、教会发展史等。而福音事实上是基督徒创作出来的一种相当独特的文学类型作品。如果我们要确定福音的历史价值，我们就必须先了解这一类的作品。
神父，现在我懂了。我们在这里是要把福音当作一种文学类型来研究。可是，通常我们讲福音的时候，都是指耶稣的话，很少会想到福音是一种文学类型的作品。
不错，在这里要研究的就是福音这种文学类型作品的特征。首先，我们要研究的是“福音”这个词汇。和他在新经及初期教会的演变。福音这个词是从古今来的，在古今当中，只有六次把福音当作名词。当作名词时，包含了双重的意义，就是喜讯，以及报喜讯之后得到的赏报。当作动词就比较普遍了，一共出现了21次，意思也比较广。比方，报告一个好消息、升职、打胜仗等。在圣咏中，福音已经含有宗教意义了。在以赛亚先知书中，它的含义更为广泛，表达亚威决定性的胜利，万民都要承认他的王权。在以赛亚先知书第52章7到10节这样说：“
那传布喜讯，宣布和平，传报佳音，宣布救恩，给西庸说。”你的天主为王了的脚步，在山上多么美丽呀！请听，你的守望者都提高了喉咙，一起欢呼，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上主返回了西庸，耶路撒冷的废墟啊！你们要兴高采烈，一起欢呼，因为上主安慰了自己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上主在万民眼前显露了自己的圣臂，大地四极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
到了新约教会时代，福音已经是很古老的用语，意思是指天主在耶稣身上宣报的末世救恩。
神父，在初期教会中所讲的福音，是指耶稣所宣报的末世救恩，还是指四部福音呢？
在四部福音写成之前，在宗徒们的宣讲、圣保禄的传教生活中，也常常用福音这个词，但是它指的并不是四部福音，因为那时候四部福音还没有问世。保禄所讲的福音，是指宣讲救恩喜讯的行动， 以及所宣报的救恩内容。一直到第二世纪，福音这个词才逐渐指向关于耶稣生平的著作，而且耶稣生平的作者就被称为福音作者。
神父，如果到了第二世纪，福音才成为耶稣生平的著作，那么在耶稣生活的时代到福音写成的时间已经经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两者之间会不会有差距呢？
的确，在这期间一定有很多值得问的问题。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时代到福音写成之间的演变。期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于信仰，初期教会非常想知道耶稣的在世生活，渴望认识这一位带来救恩的人。到了第二阶段，教会为了传福音的需要，逐渐地写出四部福音。为什么需要写出来呢？因为起初在巴勒斯坦宣讲时，耶稣的生平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事，自然可以不必写。但是福音传到了巴勒斯坦以外不同文化地区时，单单讲耶稣的事迹已经不够，还需要说明事迹的背景、历史，也就是耶稣的在世生活。因此马窦针对犹太主义写了一部福音，马尔谷向罗马人，路加向希腊人，及若望向小亚细亚的居民，都个别写了福音。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四部福音。
神父，既然福音作者写的是耶稣的生平，那福音和其他的文学作品有什么不一样呢？
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再问，作者为什么要写耶稣的在世生活呢？是为了避免使信仰成为思想上的信条，或者不让信仰成为纯属神秘典型的灵性经验呢？这些疑问正可以说明福音不是一般性的文学作品。
神父，这是不是说福音虽然写的是耶稣的生平，但是它并不是一般的传记？
你讲的不错，福音有它的独特性和一致性，它和伟大的历史著作、传记或回忆录的典型完全不同，甚至和新约中其他的作品也不一样。
那我们要怎么确定福音的历史性呢？
的确，当我们看福音的时候，会发现到作者在写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件时，描写发生的情形多于解说事件的意义。而且在福音里找不出耶稣出生的细节，也看不到耶稣人格的培养和发展。这样看来，福音作者并不想写一部完整的耶稣传。因此我们要怎么样把这具有历史性的叙述却又不合乎历史著作要求的福音归类呢？在这里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福音这个独特文学类型的作品，它到底有什么特征。福音的第一个特征是，它首先的目的是传报天主在耶稣身上带给人类的救恩喜讯，同时也是为信仰作证，要求读者在念了福音之后也对信仰有所抉择。第二个特征是福音的信仰团体生活的传统是相连的，意思是说福音作者们不是收集当时发生的资料， 而是收集在教会传统中诵读的资料，并且以他们的观点针对所处的团体状况做了适应。
神父，如果福音作者针对不同的基督徒团体把教会传统中诵读的资料做了适应，那四部福音在写作上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吗？
事实上，四部福音都使用同一的框架，这同一的框架也就是福音这种文学类型作品的特征。
请问神父，这个框架是什么呢？
四部福音所使用的共同框架是这样的：天主的许诺在达味的后裔耶稣基督身上实现了，继若翰使者宣讲之后，耶稣在加利勒亚开始公开讲道，治愈病人和驱魔，然后他在耶路撒冷遇难，被钉十字架上死，但是他又复活了，并显现给许多的证人，最后全人类都在耶稣基督内蒙召悔改。这个框架在宗徒大事录的许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比方第二章22-36节，第三章12-26节，第四章8-12节，第五章29-32节，第十章34-43节，13章16-41节，17章22-33节等地方都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来听一听第10章34-43节波多禄的讲词。
我真正明白了，天主是不看情面的，凡在各民族中敬畏他又履行正义的人都是他所重悦的。他借耶稣基督宣讲了和平的喜讯，把这首先传给以色列子民。你们知道，在若翰宣讲洗礼之后，从加里勒亚开始，在犹太所发生的事，天主怎样以圣神和德能赴了纳扎勒的耶稣，使他巡行各处施恩行善，治好一切受病魔压制的人，因为天主同他在一起。我们就是他在犹太和耶路撒冷所行一切的见证。他们却把他悬在木架上杀死了，第三天天主使他复活了，叫他显现出来，不是给所有的百姓，而是给天主所拣选的见证人，就是给我们这些在他从死者中复活与他同时共饮的人。他吩咐我们向百姓讲道，指证他就是天主所立的生者和死者的判官，一切先知都为他作证，凡信他的人赖他的名字都要获得罪赦。
神父，听了这段圣经之后，我明白了刚刚您所说的，福音是由教会传统诵读的资料而来的。
很好，事实上，我们由宗徒大事录里看到宗徒们所宣讲的，虽然是天主许诺的救恩，但是这个救恩是在具体的人， 也就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福音中描写耶稣的历史性存在，就是在宣报救恩。换句话说，四部福音的历史性叙述和信仰的表白是紧紧相连的，不可分离。这也是福音这部作品的最后一个特征。在这里，我们把福音这个文学类型作品的特征做一个简单的结论。福音的文学类型是基督徒的创造，主要的特征是建基于初期教会宣报的纳撒勒的耶稣是主，是基督。所以，福音不是写一个英雄传，而是肯定耶稣的身份。同时，四部福音所采用同一个框架，描写同一的事件，做同一的肯定。只不过由于对象、环境的不同，作者在表达上也不完全相同。
神父，我想以一位有信仰的人来说，接受上面所说的并不困难。可是这会不会只是从信仰的角度来写的呢？不然的话，怎么会产生福音的历史性问题呢？
不错，我们可以问，福音作者是不是从信仰角度在做忠实报道救恩事件时加以夸大，甚至歪曲事实呢？下面我们模拟三个问题，准备以后的批判工作。第一个问题是，福音是为了保护信仰，而使事实显得牵强造作吗？换句话说，福音是否是辩护性的著作呢？福音本身就否定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四部福音和未福音对照的话，就会发现未福音中把耶稣的光荣和伟大加以过分的夸耀，但是却把宗徒们描写成野心勃勃、个性胆怯、没有信德的人。我们再看四部福音，福音是在耶稣基督复活受举扬后才慢慢写成的，但是其中却没有过分的描写耶稣的光荣和伟大。甚至初期教会常常称耶稣为天主子、墨西亚，但是在福音中却很少见，连耶稣也曾拒绝这个名号。相反的，福音中耶稣常称自己为人子，这种种都可以证明福音不是为耶稣辩护的书籍。第二个模拟的问题是，福音是否是教理的推论呢？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打开福音，可以看到朴实无华的文字。耶稣的话是日常用语，清晰易懂，而且福音只是简单的集中叙述了耶稣的奥迹，而且在叙述当中着重的是耶稣具体的行为，而不是教理解说。因此，福音并不是教理的推论，是显而易见的。至于第三个问题，福音是一部历史书吗？这是我们探讨的核心问题，下一课我们再继续讨论。